王下第四章，约书亚约翰福音十八章，王下第四章，约翰福音十八章，题目是不轻弃主，要紧抓主，蒙恩无量。不轻弃主，要紧抓主，蒙恩无量。啊，今天两边，一边就是求主，一边就是弃主。什么是求主？我们有很多痛苦啊，我们有很多的债，我们很多的难处，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像这里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就能够蒙恩。所以先知门徒的妻和书念妇人，他们都是在极难中切求神人，结果都蒙了大恩，蒙了大恩。那边呢是耶稣，黑暗掌权，主被捉拿，主受苦，却是多人离开了主，轻弃了主。犹大是贪财卖主，彼得是贪生怕死，三次不认主，都是让主伤心。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可怜贫穷，要切求主得到圣灵，得到丰盛，得到饱足。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将生命都倒出来，为了叫别人蒙恩，为了叫千万人蒙恩。那边就是以利沙，也是这样的舍己，叫别人蒙恩。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弃主，求主与弃主。我们要求，我们凭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能够蒙恩。可不要在关键的说离开主，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可怜，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紧紧抓住他。所以今天分段是四段，十一节对十节。这里呢，我们第一段比较短啊，第一段短，第二段长。第一段是十七节对十六节，这一段十七节，那边对十六节，题目是不弃主，不卖主，来求主恩无量。不弃主，不卖主，来求主恩无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这个先知门徒的妻，他遇到了困难，他很伤心，丈夫死了，结果呢，结果债主来，太穷了，所以有逼债的来了，逼债来要什么呀，你还不起，那么你儿子就要做奴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欠债，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欠肉体的债，但我们常常欠肉体的债，这是一个债。什么是欠肉体的债？欠肉体的债就是我们在肉体上不能得胜，欠债你就是为奴，就成了肉体的奴隶。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我们就能够活着，不然就要死了，被逼债。第二种债是指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三节到五节律法的债。基督释放我们，不但救我们脱离肉体的债，免掉我们肉体的债，使我们得自由，还有脱离律法的债，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我们也是欠债的人。更有一个债，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福音的债，像保罗所说一样，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债是很痛苦的，你还不起你就要为奴。但是这一个先知门徒的妻，他是什么态度呢？他来哀求神人，他知道今天只有来到神人面前才能够有希望。所以第二点，以利沙就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因为他欠债嘛，他贫穷，所以你家里到底还剩点什么，有什么？他说了，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这一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子穷到什么程度？只有一瓶油，表示生命的贫穷，仅仅得救，仅仅这么一点，这瓶油就代表圣灵住在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可怜，只有多少啊？一瓶油。这一瓶油怎么生活呀？一瓶油怎么过日子？我们常常生命就这么可怜，你说得救了，得救了，仅仅得救，生命贫穷可怜软弱，是只有一瓶油。结果以利沙就说了，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具体的方法就告诉他怎么办呢？你这么贫穷，那你今天就要多借器皿。借了器皿以后，第四节啊，我们还是到四节好，一节到四节。借了器皿以后，以利沙交给他了，你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 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本来你很贫穷，今天你最要紧，因为什么？你只有一瓶油，现在你要借瓶子。借瓶子什么意思啊？借空瓶子，那就是说你有多的器皿，那你油才能够丰富，为了使它能够丰富起来，变贫穷为丰富。那最要紧的就是生命的对付，这个像众邻舍来借空瓶子，就是追求和睦，倒空自己。借什么瓶子？借空瓶子。你的瓶子里面有东西，你根本没办法装油。我们今天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使我们改变我们这种欠债为奴的这种光景，唯一的就是我们要有空瓶子，而且多多的借。这里说不要少借，就是多多的借。借的意思是什么？你跟邻舍借，你就要谦卑，你就要追求和睦，你要跟人家好意的讲，你给我点瓶子吧，是不是？如果你跟邻舍跟这个闹别扭，跟那个不和睦，你借也借不来。就要谦卑倒空，追求和睦，是啊，彼此有交通啊。那这样的话，就多多的借瓶子。借了瓶子以后呢，你瓶子不少了，你也倒空自己了。那接下来第四点更关键了，就是要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就同心合意祷告的意思，同心，母子同心，关上门，把这个油啊一瓶瓶的倒，倒满了放在一边，倒满了放在一边，瓶瓶倒油，那你就丰盛起来了。主的恩典是无量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在耶稣身上是无限量的。只要你求，只要你有空瓶子，这个恩典就倒下来。圣灵无限量，灵道，只有我们里面有满意的圣灵，你里面才丰盛。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自责，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使我们生命丰盛。所以我们叫到第四节为止，这就是神人告诉他一个方法应该怎么去做。对待这边我们看一节到四节，翻过来大家看一节到四节，这边是耶稣，我们看一下两边的背景。我们先要知道耶稣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着要上十字架。这边是黑暗掌权，黑暗掌权，耶稣要进客西马尼园，黑暗掌权。那边呢，先知的门徒面临的是什么？丈夫死了，逼债的来到了，那边就是逼债为奴四个字，逼债为奴。那边那个先知门徒的妻子面对的是逼债为奴，还不起，人家来逼你来了，儿子都要去做奴仆去了。这边是什么？这边是黑暗掌权，那怎么办呢？那边是来求先知，来求先知。这边是什么？耶稣面临着黑暗掌权，就要上十字架了，耶稣是进园祷告。那边是你来求先知，这边耶稣带着门徒到哪里去了？这里说，说了这话，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我们知道，就是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叫做科西马尼。科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耶稣尚且要进园祷告，为了使他能够有力量，能够什么上十字架。对着那边去，这么贫穷，只有来求先知。两边相对，还是第一点。那边是妇人痛苦哀求，你在痛苦中你有什么办法？你去找谁？找谁也没用啊，痛苦哀求，你来哀求先神人。对着这边呢，就是门徒。门徒呢，你别瞧跟着耶稣进了园子，实际门徒是满心忧愁。十六章第六节，大家看一下，往前翻，十六章第六节，这个时候门徒的心情是什么？我们看第六点，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忧愁，甚至在科西马尼园以后，耶稣带他们进去也是睡觉，忧愁，因忧愁而睡觉沉睡，里面充满是忧愁。那边是痛苦，人家痛苦，人家哀求。这边呢，这边是门徒忧愁，不求，不求，没有求，也不知道求。所以耶稣把他们带进园子，为了带领他们祷告，教会他们祷告，勉励他们要警醒。现在看第二节，那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只有约翰福音提到这一句，告诉我们科西马尼园不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哦特别进科西马尼园，乃是耶稣平素屡次就是进科西马尼园占有祷告。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第十十七这个二十一章也看到，耶稣是什么每夜出城， 每夜耶稣都出城，坐哪里啊？上橄榄山。21章路加福音37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说明耶稣常去，因为这个园子就是在橄榄山上。但是这里呢，这一节圣经第二节是讲的犹大的可怜。犹大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我看最要紧的这节圣经讲的耶稣屡次上到那里去，屡次上去，所以耶稣去做什么？去榨油。科西玛尼园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榨油。怎么那个榨油？就是祷告啊，祷告就是榨油。不祷告没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为什么？因为榨油满有圣灵，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只有一瓶油。神人不是问他吗？你现在还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他倒说实话了，只有一瓶油。我们的灵性常常也是这样，只有一瓶油。对着这边来，就耶稣屡次去榨油。一面是这个妇人，这一个先知门徒啊，生命贫穷，只有一瓶油，什么意思？表明生命贫穷。对着这边来，就需要祷告。但是另外也看到了，卖耶稣的犹大知道这个地方，他也不来祷告，是不是？他知道没有用，所以我们不是知道，你知道没有，你要真的来，你要进园子，跟着耶稣进来，占有祷告。第二，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犹大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这一届就是对犹大了，那便是神人指示。说要什么？要预备器皿，多借空器皿，多借空器皿。刚才我们也明白这个意思了，要追求什么？要追求和睦，倒空自己，与灵舍和睦，多借空器皿。这边什么？阴谋捉拿主，那面是倒空的器皿，这边是污秽的器皿。犹大是一个污秽的器皿，他根本不倒空。那边说你要油吗？你要丰富起来，你一定要不可少借，就是要多借，而且是空的，特别强调空的。我们常常倒也有几个瓶子，都是不空，里面污秽肮脏都没有倒，所以要倒空。所以那边是个倒空的器皿，这边呢犹大是个污秽的器皿。那边追求和睦，这边是一心害主，这边追求和睦，这边一心害主。律法里起码叫我们爱圣人，爱灵舍如同自己，而犹大呢卖主卖友，是不是一心害主？阴谋要捉拿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我们看主耶稣多刚强，耶稣说你们找谁？两边相对，这个第四点，那边就是关门倒油，频频倒满，那边还是以利沙的话，你怎么能丰盛？你要关上门。什么叫关上门？就专心祷告。大家想什么叫关门？我们常常心门没有关紧，你的屋里倒没有人，你心猿意马，这个心里还想着大路，还想着东啊南的，是不是？要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就是同心祷告，关门，关门倒油，频频倒满。对待这边就是耶稣本身，耶稣进来怎么样？知道这事情要领导他，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要叫我们的赶紧躲开得了。耶稣怎么面对着，想想你们找谁，就问他。那什么意思？甘心乐意将命倾倒。那边倒油的意思什么？就是代表这边的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倒出来，我们怎么丰盛这个油要平平的倒，要把它倒出来，你越倒越多。这边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倒出来，两边相对，这边是甘心乐意将命倾倒。是耶稣出来，耶稣没有躲避，耶稣没有藏起来，让你们捉不到我，是不是？甘心乐意将命倾倒，那面就是关门倒油，频频倒满。好，这是四节，我们现在接着看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就照着神人的话去做，就这样去做，器皿都拿来，然后关上门，和儿子两个人同心合意来求，同心合意来祷告，对准来求，一瓶瓶就倒满了。这里也是信心， 看见丰盛，你平平的倒就倒满了。跌第六点，器皿都满了，我们以为器皿都满了，你器皿越多你倒的越多，你器皿有多少就能倒给你多少，所以神的恩典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是何等的大，是不是？神的能力也代表圣灵，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的丰盛要给信的人，你信心也是你的容量多大，你的器皿有多少。所以第六节说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什么时候没有器皿，什么时候油就止住。所以小器一满，那么小小的器皿就两三个瓶子，那也就是两三个瓶子，是不是？如果你十几个瓶子二十几个瓶子你也能够满，这圣灵是无限无量的。第七点，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所以你有了丰盛的生命，你就能够还债，不再被肉体辖制，不再被律法辖制。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一节，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就不再什么呀，不再这个还债债主的这个什么呀，不再逼债为奴了，不再被迫逼债为奴，是吧？你就能够还债了，能够还债，是吧？所以你可以漫游还债，而且呢你还可以度日，就是你还有过着丰盛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在圣灵的里面又丰盛又平安，可以靠着度日。这是第七点，对着这边也是第七点。我们看五六七，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不问问你们找谁，一大帮子人来了，犹大带头还拿着灯笼来，是不是？耶稣问你找谁，他们回答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你看耶稣多么勇敢啊！耶稣叫从容无惧，是啊，从容无惧，我就是。卖菜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这里没有说亲嘴，实际别的福音很清楚，以亲嘴为记号，还过来跟耶稣亲嘴，拉比你好，还跟耶稣问安，是不是这样的来卖酒？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于是关门倒油，这边靠圣灵，耶稣里面就是满了油，耶稣里面是丰富，满有圣灵能力，这边是靠圣灵从容无惧。所以我们里面没有油啊，什么都害怕，我们当年就是这样。 你好好祷告，你觉得你很有力量，这一阵子我靠主得胜，什么时候不祷告停止祷告马上就失败。像主耶稣这样多么刚强啊，因为他蛮有圣灵，靠圣灵从容无惧。那么一是关门，关上门倒油，一面是器皿都满了，大家再看啊，一面是说器皿都满了，这边是什么？这边大家看六七节啊，六七两节，六七两节我们一起看。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倒，退后倒在地上。你看那边是器皿都满了，这边就是耶稣也是器皿都满了，这边什么仇敌都扑倒，耶稣一句话仇敌就倒了。你说耶稣多有能力，为什么？因为耶稣里面也是满了，满了圣灵，满了油，两边相对，六七两节。这边是蛮有圣灵刚强应敌，蛮有圣灵刚强应敌，对着那边就是生命丰盛还债度日。以利沙说你就漫游还债吧，你就不会再被逼债了，为奴了，是吧？两边相对，那边是生命丰盛还债度日，这边是蛮有圣灵刚强应敌。这是第七点，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也耶稣两次问他们，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真是会应敌，你越要找我，我就问你们到底找谁。耶稣为什么说，为什么这么说？耶稣是为了要掩护掩盖他的门徒，我要挺身而出，你们找谁我就是。两边相对，这边耶稣完全得胜，那边不再为奴。你一旦生命丰盛，一旦我们生命丰盛起来，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不再为奴，这边就完全得胜。好，这是到第七点，我们再翻过来看八到十二，八到十二，这是又一段了。我们看第八节开始，因为以利沙走到书店，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 这是一个书念的妇人，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妇人，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一个妇人，她竟然这么渴主的道，渴慕啊接待神人，这是很可贵的。为什么强留呢？因为以利沙能够住在他家，他觉得这是无上无上的大恩典，他肯接待，因为他得到好处嘛。神人为什么来呀、啊？神人来就是来教训人，来把神的道来勉励人，所以他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感谢那些接待。不但如此，第九节更重要了，以利沙走到哪里有见证。以利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弟兄啊，弟兄住在苏念，不是苏念夫人来接待他，特别没有说他丈夫，但是一定他比他丈夫更爱主，他主动才提他，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他常去人家家吃饭，而且是个夫人接待，却是被人见证说什么？夫人对丈夫说，是不是？这夫人呢能看出来。所以你圣洁不圣洁，有没有见证？不是自己说，是谁说？人家说，这妇人说，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不是说仅仅是个神人，很有恩赐，大行神迹，而是什么神人？大家说，圣洁的神人，圣洁的神人。哎呀，毫无瑕疵，无可指摘，这么圣洁，是的，这么光明，这么有见证。所以接下来第十节，她就跟丈夫商量了，跟丈夫商量，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小楼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的意思，在上面嘛，所以叫楼。其中安放几样东西啊，床榻、桌子、椅子、灯台，这个是做一个神的仆人大概必须的了，是不是？必须的，你床一个，桌子、椅子、灯台，为什么？夜间可以看书啊，灯台是吧？他落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期间。神丈夫没有说话，一定是丈夫默许，丈夫同意，所以他就这样做了。所以尽心尽意的来爱神的仆人，这样的接待。第十一点，一日以利沙来到这里，就进了那楼堂卧。以利沙接受他的爱心，这也说明以利沙知道这个妇人是真正的爱主，所以他接受这个爱心，就在他那里住宿了。以利沙呢关心这个妇人，所以你住着人家，你要关心人家蒙恩，而不是我享受，我就是享受。以利沙是享受了这个妇人的接待，不错。但是以利沙这11、12节我们看什么意思？以利沙就吩咐妇人接哈西说：“你叫这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我们因为太长了，我们就分，要不然我们就不分吧，我们就一直到17节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更加明白了，就是说以利沙这位神的仆人，他不是图受神恩，不是我白白做人家，他关心这个妇人蒙恩啊，关心别人，所以他就问了。以利沙就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不但接待神人，而且接待神人的仆人接哈西啊。但是前面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妇人有没有提这个接哈西是个圣洁的神人？提了没有？啊，只提谁呀、啊？”只提以利沙，可见的这个接哈西还够不上这格，是不是？跟了半天神人呢、啊，还没不能够有这个称号，还够不上，是不是？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就吩咐这个接哈西问他：“你把他叫来了，就问他啊，你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呢？你这样的对我们这么好，那么我们为你做点什么？是不是有个感恩的心？”也愿意你蒙恩，愿意别人蒙恩，是不是？你这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嘛，可以做什么？你像王或元帅或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本地本乡安居无事，这个人不值得求什么，只知道他一个爱主的心，爱神的仆人，他不值得求什么。”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求什么。其实他没有儿子，他都不值得求。但是呢，以利沙就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接哈西就说了：“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这个确实是不可能了，丈夫老了，自己又没有儿子，可能从来不会生育。以利沙把他叫来了，以利沙知道了，今天呢、啊、就是要让这个妇人蒙恩，是不是？他这样的接待，他一定得到好的回报，从神那里得到回报。作为神的仆人呢、啊、也愿意叫这个妇人蒙恩，也说明他不白白的接待。所以以利沙就说了，再叫他来。于是叫他来了，他就站在门口。另外我想呢，也应该说这个妇人他爱心接待，无所求，他爱心接待，他并没有有要求。有人呢，我接待你啊，你可得对我好，你可得给我做点好事， 这也是考验他的意思。所以伊丽莎故意说，你求王求元帅，你有什么可求的没有？哎呦，一求王大家应该有所求吧，他一无所求，完全无事，他不知道求什么，他也无所求。是，你无所求，主要给你就是给你，底下就是这个恩典领导。是，我们看下面，把他叫来了，他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这真是天下天教下来的恩典呢。是的，从来没有儿子，而且丈夫也老了，怎么会再有呢？啊，他说你必抱一个儿子，明年这时候。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逼你。他信不信呢？信不来。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真的恩典领导你，你信不来呀、啊？怎么可能呢？头脑想想不可能。底下十七点，夫人果然怀孕，一年以后果然这事情成就了，到了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所以神人的话都会应验的。到十七点啊，这边我们看到十六点，我们这边紧接着看啊，就是从第八节到十六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耶稣特别提这句，他在什么呀、啊、在紧急的关头，耶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门徒，他只怕这些门徒受害，因为他要自己挺身，是不是、嗯、你若找我就让我找吧，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看啊，第八节耶稣说，我就是，你们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这边两边相对，这边什么？耶稣勇敢承担，那边是爱心接待。因为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态度，勇敢承担，而不是吞吞吐吐吞吞吐吐，那怎么的，让门徒去承担呢？耶稣没有这样，耶稣自己勇敢的承担，那边就是爱心。其实耶稣这个勇敢承担也是爱心呐、啊，爱心呐、啊，承担自己担重担，自己担责任。为什么？为了担当门徒的软弱呀。那边就是苏念夫人爱心接待，还有那边是强留神人爱心接待。具体表现在哪里？强留神人吃饭，你不在也得在，你一定要在这吃饭，你够辛苦的了，跑来跑去。是不是强留人吃饭？我们有说留人吃饭是不是强留啊？哎，不吃不吃拉倒，是不是强留用爱心的强留神人？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这些人要来捉拿主，离弃了主，一点对主是什么态度？离弃主，一面是来捉拿耶稣，一面是接待神人，也可以这样。是不是这些个人就是捉拿耶稣？这些人跟那个妇人比一比，人家是接待神人，这边是捉拿耶稣；人家是强留神人，这边是离弃了主。再看第九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这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表明耶稣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向神忠心，你赐给我的我一个都不失落。因为十七章分离的祷告，耶稣也是这么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如果这些人也跟着耶稣一样的受审判受苦害，恐怕都受不了。所以你赐给我的一个不是落，这边耶稣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就忠心的仆人，向神忠心，那边就是圣洁的神人。伊丽莎也是忠心的仆人，但是这一点被人称作是什么？圣洁的神人。一面是伊丽莎美好的见证，一面耶稣这里应验了主的话，耶稣的行动也应验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应验主话，那边是美好见证。再看第十节，西门彼得一看耶稣怎么样面临着要被捉拿了，西门彼得就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我们看看西门彼得，你说爱耶稣也真爱，是不是、啊、但是他是什么？为耶稣血气拔刀。两边相对，西门彼得和那边的苏念夫人，我们对一对，那边什么？为神人预备住处，为神人预备住处。这边是什么？为耶稣血气拔刀。所以血气你不能成就什么事。彼得也不见得不爱主，爱主爱的是拿起刀来把人家砍了，给耶稣找麻烦。第十一点，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两边相对，一面是 耶稣，那边就是神人，那边神人是接受爱心，这边耶稣是拒绝仁爱。耶稣为什么说收刀入鞘吧？你这个爱心呐，你这个爱心是惹祸，你不要，你快把刀收了吧。耶稣拒绝彼得的这种仁爱，那边是神人接受爱心，一面这些圣经啊，那边是关心妇人蒙恩，这边耶稣是甘心喝尽苦杯。以利沙不徒受神的恩典和妇人的接待，以利沙就要把他叫来，是不是关心妇人蒙恩？这边耶稣更是甘心喝尽苦杯。耶稣为什么？为了我们众人，他甘心喝尽苦杯。所以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两边相对啊，也是这边这些个坏人，这些个千夫长，这些个犹太人的差役和那边的苏念妇人，我们相反的比，一面是费尽心思接待，你看他预备的多齐全，一个床榻，一个桌子，一个椅子，还有灯台，样样齐备，还要盖一个小楼，是不是？费尽心思接待那边啊，对到这边来是什么？费尽心机害主，一面是接待，一面是害主，费尽的心机啊。又怎么样，多少兵，又是千夫长，又是犹太的差役来拿走，把他捆绑了。等一下我们再看十三节，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地位很高，实际是个虚伪的祭司。那面是有爱心的神人，这边你别看是个大祭司，却是审判耶稣。那么神人是普普通通一个人，却是蛮有爱心，去关心别人，一次问两次问，把这个妇人叫来，说明这个神人有什么？有爱心。这边呢是个虚伪的祭司，大祭司。再看十四节十五两节啊，十四十五两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预言基督替死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这个该亚法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预言基督替死。对着那边就是以利沙预言妇人生子。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的光景，那这一节两边相对，那边是妇人，这边是彼得。彼得是什么观点？根本也要跟耶稣，实际呢这个心灵已经软弱了。别的福音告诉我们彼得远远的跟着住，远远的。后来因为这个约翰，那个门徒就指着约翰，约翰跟大祭司认识，他进去了，后来把彼得也带进去了。彼得呢满以为自己站立得住，耶稣进去我也进去，都要进这个院子里面去。实际彼得是什么？是一种自信，自己以为站立得住。对着那位妇人是不信，哎，你别欺哄逼你了，你说我有孩子，我根本不信，是不是？因为刚才预言呢，两边预言我们不是看到了吗？一面是这个该亚法预言基督受死替死，一面是神人预言妇人生子，两个预言啊。就这十四十五两节，这边是神人，那边神人预言妇人要生子，这边是该亚法预言基督替死。但是妇人的反应是什么？完全不信。对着这边来，彼得跟着耶稣啊，跟着耶稣，人家进去他也跟着进去，彼得是什么？完全自信。所以很可怕，最后就是失败。再看第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认识的那个门徒就指着约翰来说，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彼得都没有资格进去，后来还是被领进去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里彼得进去了，结果彼得就在这个院子里失败了。可以说果然开始失败，那边就是那个妇人果然怀孕生子，一面是果然怀孕生子，一面是果然开始失败。彼得进了院子以后，表面是来跟主，实际吓得不得了，这就要开始失败了。 接下来呢，就是使你问他，他就不曾认主了。彼得在哪里不认主？就在大祭司的院里。而这个院里是耶稣正受审的地方，受审的时刻，彼得却是什么？耶稣挨打受审的时刻，彼得却是不认主。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妇人果然怀孕生子，这边果然开始失败，一面是应验了神人的话，妇人怀孕生子说明神人说的话是什么？正如神人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这边呢，耶稣早就说了，彼得你要不认我，是吧？所以应验耶稣的话，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接着第二段，第二段题目是18节到44，那边是17到40，题目是奋力求蒙大恩，不仅倒必失败。第二段重点是我们要向中年妇人讲，奋力的求，结果儿子就活了。那边不仅仅祷告必失败，不仅倒必失败。好，我们现在从18节开始，18节一直要看到30节。孩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就说明这孩子头生病了。哪生病啊？头上生病。孩子其实还不大，还抱着呢，头上生病。我想一定是什么太小，渐渐长大也没长太大，你把他放在收割那，放在地里头去了。所以灵性啊，我们的灵性还不，有些人刚信主灵性不够一定的程度，你这个日头一晒，头就受不了了，是不是？头就疼。结果怎么样？夫人就赶紧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底下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他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我们注意这句话，孩子有病，这个做父亲的不知道带到神的面前或者神人的面前，而是把他带到哪里啊？带到母亲那里。结果把他抱给母亲以后，孩子在母亲膝上，结果怎么样？就死了。孩子在母亲的面前也没有用，他怎么样？他有病了嘛，他死了，是不是？最要紧的你要抱到神的面前才行。底下呢，这个母亲面对着这件事怎么办？他母亲就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了。这个书念夫人，我们注意，从这点以后一直向着看，她实在是有信心，是不是？她当然自己孩子死了哪个不着急，但是她不是把孩子放在别人，放在哪里？神人的床上。她知道今天这个孩子只有来到神人的面前，神人带到才能好，所以她就呼叫丈夫，赶紧给我预备驴，快快去见神人。你看她心里多么迫切，那赶紧预备驴。丈夫还莫名其妙，今日不是月初，又不是安息日，又不是过节，你为何去见神人呢？你看看这丈夫糊涂不糊涂，是不是？孩子都死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去找神人，还问夫人说平安无事。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一方面应付他，一方面夫人因为有主，心里头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他里面放心有平安，是吧？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不可迟延，不可迟慢，就是赶紧见神人。夫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下面我们看，隔一了一个圈，底下神人远远的看见他，所以这个神人是时刻警醒，所以远远的就看见他了。看见他，看见谁？看见夫人来了，就对仆人说，看那夫书念的夫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平安不平安，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事也不告诉你，我也不跟你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你是加哈西，你不是神人，是平安，就跟他说平安。实际的夫人心里多么着急，我们想想，自己的儿子死了，平安。底下夫人就上了山，到神人那里，这可就是抓住了，抱住神人的脚就不放了，这叫做求的态度，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主？神人代表主啊，是抱住神人的脚。加哈西呢，上前来推开他，说这个夫人干嘛抱住神人的脚？还把他推开，说明这还是一点神的心也没有，怜悯的心也没有。神人怎么说？由他吧，意思说你不要推开他，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神人说知道他一定有原因，他怎么抱着我，抱着我的脚，是不是？底下妇人就说了，我何曾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不要轻忽我吗？现在儿子死掉了，他哀求，是不是？这里又好像有点埋怨，实际就是哀求。你既然给我儿子，你不能给我让我儿子死掉，又不是我求来的，是你给我的，是吧？所以我不是说嘛，你不要欺负我。伊丽莎怎么说？伊丽莎现在我想，一个是考验这个妇人的信心，一个 也是要训练这个接哈西，考验考验接哈西。你跟了半天神呢，你到底能不能受差遣？大家看下面，所以他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多清楚啊，路上耶稣也是这么吩咐，路上不要张三李四，这不耽误时间吗？又分心又说一些客套话，不要问安，直接去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就说了，下面我们看这个苏念妇人叫做真正的求是怎么求啊，发动神人。孩子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身，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我们到三十节为止，那边到二十八节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从十七节开始，那看门的使女，下面我们就看彼得的失败，十七十八两节。我们看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你看那边是孩子生病，那边是孩子有了病，这边不敢承认主。谁有了病啊？彼得灵性有了病，所以不敢承认主，连这个胆子都没有。那边说头上生病，这边是惧怕认主。彼得的头也有病了，是不是有病了？所以惧怕认主，凭眼见看环境就害怕起来，头脑一活动一点胆量也没有了，一点信心也没有了。这是十十七十八，还有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这叫别的福音说是一同坐着烤火，可能又坐又站吧，这里说是站着烤火，是不是？彼得跟这个烤火什么意思啊？放松自己吧，是不是？一同站着烤火，对着那面什么呀？两边都是消极。耶稣在受审，彼得站着烤火，体贴肉体，而且也是不分别为圣。对着那边的，就是孩子的父亲，抱到母亲那里，也是消极的，不知道抱到神的面前、神人的面前去抱到母亲那里，就好像卸了责任一样。这边站着烤火，底下再看十九节，当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这边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耶稣有罪吗？没有罪，为我们有个被人的盘问。那边就是孩子已经死了，到了母亲的手里，孩子已经死了。这边就是耶稣预备替众人死，这边孩子死了，这边耶稣被盘问是什么意思？耶稣准备好替众人死，为了救人，救我们免死。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都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里和店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没有做过什么。那这节圣经两边相对，一面给我们看到这些个人呐、啊，不是恐告耶稣吗？那边是这个妇人蛮有信心，可以看出他把孩子放在神人的床上，这边就是满心悖逆。所以耶稣回答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说，指责这些人弃绝主的教训。我明明在各处都是教训人，在犹太聚集地方我都是教训人，我都是明明的，是不是？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还把耶稣捉拿呀？说明他们弃绝耶稣的教训。对着那边就是妇人，快快去见神人。妇人的态度是快快见神人，而这边的人是什么？弃绝主的教训。平时都听过耶稣的教训，确实还是把耶稣捉拿。再看二十一节，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讲的道就是见证，主的道就是见证。你不用问我，我说的话各处都有，是不是？他们都可以见证。那边就是这个妇人心中有道，所以有平安，心中有道有平安，就是他回答他丈夫的话。是啊，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妇人见神人不单言，叫仆人我不吩咐你，你不要停止啊，你不可单言，见神人不单言。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这些个坏人立刻就打耶稣。耶稣刚说完这话马上就打耶稣，那边是见神人不单言，这边是对主这么憎恨。二三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责，那哪个不是？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两边相对，这边耶稣指 仇敌，那便是神人远远看见。耶稣说的是，所以说耶稣有这个权柄可以指责仇敌，那便是远远的看见神人、远远就看见这个妇人了。一面是这个妇人上加密山见神人，所以我们怎么见神人，我们怎么见主，你要上高山呐、加密山是一个高山，上加密山，上到山顶才能够见到神人。这边耶稣为什么这么有胆量回答呢？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时刻见父有胆量，时刻见父有胆量。那么就是这个妇人，他知道人间没有办法了，我这个儿子已经死了，所以他上加密山顶见山见神人。这边是耶稣时刻见父有胆量。二四节，亚拿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这边就耶稣为我们无罪被捆，那边就是关心妇人，那边就是神人关心这一个妇人，也更反倒出这基哈西完全不关心，要把他推开，是不是？这边是彼得正在放松烤火，那边就是抱住推开妇人，就是毫无怜悯，根本没有神人的心，也没有更没有神的心。再看二十六节，因为当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亲属，那更证明那个人本来也在伊甸园，也在那个科西玛尼园里。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那就是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妇人切切哀求，这边彼得不知警醒。所以彼得做的事让人家都看见了。他在科西玛尼园里头是干什么呢？用刀来砍人，不知警醒。而这边呢是妇人切切的哀求。底下我们再看，还是这节，还是这个二十六节，那边是受神人的差遣，谁呀？基哈西，虽然受神人的差遣却是毫无用处，是不是？但也是考验他嘛，受神人的差遣。而这边是什么？三次拒不认主，都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今天不怕我们三次不认主，最要紧的你要有改变，你真的拿着这个杖是活杖，你去就有用，是不是？接下去不是这样。所以二十七节我们接着看，彼得怎么样？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又不承认，第几次了？三次，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这是二十七节了，是不是？但是彼得这里没有写，别的福音告诉我们鸡叫以后他就出去痛哭，他就蒙恩了，是不是？鸡叫痛悔蒙恩，那边是基哈西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去也没用。神人嘱咐一大堆话，是吧？你不要问安，你不要跟人家问安，是不是？你去你要直接去，是吧？说什么也没有，生命没有改变。在这边彼得鸡叫痛悔蒙恩，彼得想起主的话来耶稣眼睛看他，是彼得真正痛悔才能够蒙恩。所以你失败要起来，彼得跟基哈西也可以对也不能对，因为彼得后来非常好，是不是？真正的痛悔以后改变，为主道钉十字架，基哈西呢始终都没有改变，是不是？底还有一点，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为什么？恐怕燃了污秽，不能吃月节的宴席，这叫做假冒为善之妻，还怕染了污秽呢？你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最大的罪了。假冒为善之妻，对的那位就是妇人，岂是不离神人？多么诚恳呢！这妇人一看神人没有去， 而且这差遣都不跟加西去了。这个妇人离根本就不离开神人，他知道我非要求你去不可，这叫做岂是不离神人。这边就是假冒为善之妻。好，这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请翻过来再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我们看到三十七节，接下去去了，去了以后怎么样啊？你倒是神人差遣了不起，而且手里拿着神人的杖，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去了以后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没有醒过来，就回去告诉神人了，没有动静，就说明白去了。突然奔跑，第三十二、三十三，伊丽莎来到，伊丽莎知道没有用啊，伊丽莎亲自来了。来了以后，进了屋子，伊丽莎没有说什么话，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也是关上门多臭啊，有味啊，他不怕这个。伊丽莎这个祷告不但是信心的祷告，是爱心的祷告，是盼望的祷告。没有信望爱，这么死孩子不能复活的。所以这里看见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祈祷耶和华。所以怎么叫死孩子复活？祷告，我们也肯付代价。怎么付代价？爱心的代价。三十四节，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不要忘记，这孩子是死孩子，这妇人又上山又下山，这当中起码隔了大概一两天都不止了吧，隔这么长时间，这孩子早就臭了。但是伊丽莎多么大的爱心，伏在孩子身上来付代价，爱心的代价。然后他下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打了七个喷嚏就表示活了，有了气息了嘛，才打喷嚏嘛，活了。伊丽莎就叫基哈西来说，你叫为什么叫基哈西来，让他看一看，是不是让他先知道这个孩子活了，是吧？基哈西就不能叫人家活，你不好好祷告怎么活呢？你叫这兄弟夫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亲自把这孩子交给他，把活孩子交给你，接过来是死孩子，送出去的是什么孩子？活孩子，是不是像以利亚一样啊？以利亚也是接过死孩子嘛，是不是？那个是撒勒法寡妇的那个死孩子，是不是接过死孩子送回活孩子？结果妇人就进去，在伊丽莎脚前俯伏于地，感恩呐、啊，就是感恩的心，抱着孩子就走了。就到这里啊，三十七对着那边到三十四，我们现在看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二十九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抱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也是装模装样，是不是？那这些人告了半天，连比拉多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其实这些告也都是白告，是不是？两边相对，那边是基哈西突然奔跑，这边也可以说是突然控告。你告的比拉多也没用，耶稣就是没有罪，虽然最后把耶稣定罪了，实际还是突然的。耶稣有罪吗？耶稣就是没有罪，是吧？是突然控告，那边是突然奔跑。三十节，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意思说他是说明耶稣是作恶的。那边是关上门祈祷神，这边是一味的控告主。所以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人，一味的控告，控告神的仆人，控告神的教会，我们应该效法谁？效法以利沙，关上门祷告。说明啊，他们自己是作恶的，还说耶稣是作恶的。所以这些人呐、犹太人呐、就好比一个死孩子一样。说实在的，这些控告主的人，他们倒真是死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神人以利沙，关上门祈祷神。三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没有杀人权柄还要求杀人，还要把耶稣杀掉。所以这边是要杀耶稣，那边是救死孩子。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真的是被他们杀了，是不是？最后耶稣是被他们杀了，就是付上生命代价，那边是神人付上爱心代价。一面是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这样被控告被定罪，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而那边呢付上爱心代价。好，再看 32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刚才我说到第几节？到34节是不是？到三十四啊。我们看这节圣经什么意思？这节就说明耶稣替死的爱，他说这就应验呐、耶稣自己说的，自己将来怎样替人死，那面是伏在死孩身上，这个爱多大？这边的爱更大了，耶稣是替死的爱，以利沙好歹还没有替人死，但是这个爱也够大的，伏在死孩身上，那这边是耶稣替死的爱，一直两边相对，那边是求得孩子复活，这边是为我们，为叫我们复活，耶稣替死是叫我们复活，为叫我们复活，那边是求到孩子复活，一直求到孩子复活。再看33、34，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比拉多就故意问耶稣。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耶稣为什么反问他？就说明比拉多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别人论他的，他根本自己也不认识耶稣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也不会接纳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这句话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罪状啊。以后耶稣被定的罪是什么罪啊？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耶稣无故被定死罪，是犹太人的王，就是那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两个意思，一个是反问比拉多，一个就耶稣默认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耶稣就是无辜被定死罪，对的妹妹使死孩子复活，神人使死孩子复活，这边耶稣无辜被定死罪，一面看到这个比拉多和这些人都是一样，主前不知俯伏，那边就是妇人俯伏感恩。俯伏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感恩不尽呐、他真是谦卑俯伏啊，五体投地啊！我交出这四个死孩子，我真是得回是活孩子。你想想多么感恩！这边呢，这些人在主前不知俯伏，还有问耶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再看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的？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看比拉多问耶稣，也不像个审判官的样子。他一面问耶稣，一面也是推罪于你本国的人，是你本国人怎样怎样怎样，两边相对啊。我们就到34节啊，到34节为止，再看最后一段，我们请翻过来，最后一段就是神人行神迹，解决饥荒，解决毒。以利沙，我们看38节，请翻过来。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们都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呢、要什么？要熬汤，熬汤就好像稀粥的意思，是让人能够喝，能够解饥荒嘛。为什么闹饥荒？因为人都不听神的话嘛，所以闹大饥荒。这里就是以利沙在基甲所行的神迹。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曾经经过基甲第一站，现在再回来的时候就有神迹，每一站回来耶利哥、波特利、基甲站站都见到神迹，这是在基甲所行的神迹。什么神迹？有一个人去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一兜野瓜。这一棵野瓜藤我们知道可以结好一嘟噜的很多很多的野瓜，一看哦，这瓜这么好，他们赶紧拿来就搁在汤里的，结果是有毒的东西。他们说什么？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甚至有很多信徒不知道是什么，一看野瓜赶紧的就熬就吃，是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个解释，不知道的东西结果是毒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可不能够不知道。所以底下呢，他们就倒出来给众人吃，结果吃的时候就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那怎么办？结果以利沙就说了：“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就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以面解毒，以面来解毒。这个面就是主的生命，主的生命，主的道就是这个面，面就是一粒麦子，这个麦子把它磨碎，是不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然后把它压碎磨碎，把它变成面， 们的解读，再点最后还有三点。有一个人从巴黎沙里沙来，这个地方离基甲很近，就带来粗俗的大麦饼啊，做的饼一共20个和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这点粮食是在饥荒之年宝贝啊，给谁的？是给神人的。但是神人多么舍己，神人说什么？把这些给众人吃，不是自己藏起来慢慢吃，乃是把这些给众人吃，就说明以利沙的舍己。仆人说这一点七个白给100人吃，你就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了，100个人，100张嘴啊，这点饼当然是不够了。岂可呢？意思说不够。以利沙说什么？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这就是又一个神迹，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以利沙所说的话主要是什么？传神的话。以利沙本人也是这样的，舍己破碎，他就是这个饼，所以能够摆出来，你肯摆啊，就能够叫众人吃饱。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35到末了，请看35到末了。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不是35。”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那边是邻里闹大饥荒，这边就是耶稣。比拉多说：“你本国的把你交，被交成生命粮。”耶稣被交给人，结果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成了什么？成了生命的粮，生命的饼。那边是邻里闹大饥荒，这边耶稣成了生命粮，耶稣被交给人。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主的国不是属世界的国，所以第二，耶稣不凭血气征战，不凭血气征战。主的国不属这世界啊，就是属天的，属天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国，所以要分清，是不是？这个圣俗要分别。对着那边随便摘了野瓜藤，野瓜藤对着这边就是世界，世界的东西。主的国不属世界，那边呢随便摘了野瓜藤，把世界的东西都摘来把它吃掉。所以现在很多人中毒啊，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中毒就是这样，随便摘野瓜藤。这边主的国不属这世界，一面不辨明什么东西，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吃。很多人也是这样，这个书那个书什么都看，是吧？不辨明什么东西什么物。对待这边来，耶稣说不凭血气征战，因为主的国不属这世界。再看37点，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两边相对，这边耶稣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就耶稣来的目的就是给真理做见证。对到那边去就是倒出来是致死的毒物，这边给真理做见证，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毒人害人。所以我们今天被主差遣都要给真理做见证，不要去害人，叫人吃毒物倒出来。两边相对，这边耶稣说了一句话：凡主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就单听主的话，那边不能吃毒物。两边相对啊，这边单听主的话，那边不能吃毒物。再看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你看看审判人问了半天真理他都不懂，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两边相对，这边是不知真理是什么，那边就是以利沙吩咐以面来解读。以利沙知道什么是真理，那个面煮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能解读。这边不知真理是什么，还有这边说查不出主有罪来，那边是倒出生命给人吃。那边呢一面解读以后，以利沙说把它倒出来，这些吃就没有毒了。这个倒出生命给人吃，这个生命是谁？倒出来这个汤啊，就是耶稣啊，对着这边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为我们倒出来给众人吃。因为耶稣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被倾倒。 一天三十九节，但你们有个规矩，在月节要给我，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这比拉多真是一点原则没有，一点立场没有啊！他根本不坚持真理，他就推罪，是你们叫我给释放谁我就释放谁，意思我没有责任啊！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也说我查不出他是有什么罪。马太福音说三次比拉多连着三次证明耶稣没有罪，但最后呢还是把耶稣交出去定罪，是的，两边相对。耶稣是王啊，耶稣是王，但是人怎么对待他，人怎么对待他，被列在罪犯中，你让我释放哪一个？因为什么？过节的时候释放的都是罪犯，耶稣不是被列在罪犯中，对到那边就是献粗俗大麦饼。有人呢把这个粗俗大麦饼给了神人，献粗俗大麦饼，耶稣就是这个大麦饼，他被列在罪犯中。一面是耶稣甘心摆上自己，那边就是神人吩咐给众人吃。一面是甘心摆上自己，那边是吩咐给众人吃。底下最后一点，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这句话就是反映了今天的世界，也反映了我们的本性。我们常常不要耶稣，就要这个罪世界，要这个老我。巴拉巴是个强盗，强盗是罪恶滔天，我们常常宁可喜欢罪而不要耶稣，这世界也是这样，两边相对。这最后一点啊，两边相对，这边是被弃绝，耶稣被弃绝嘛，他们不要嘛，被弃绝为救众人。那面是舍己叫众人吃饱，那面是舍己叫众人吃饱，这边被弃绝为救众人。一面是听神人的话，那边呢他们本来不信呢，这一百多人怎么吃得饱啊？听神人的话，对他这边是不尊主做王。耶稣明明是王，他们竟然把耶稣列在罪犯里，甚至把耶稣不要这个人，不尊主做王。另外那边说应验神什么，应验神人的话，也就是耶和华的话，什么神人所说的就是果然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应验神的话，应验了神的话。对待这边是什么？耶稣被交给人是成就神的旨意，这边是成就神旨意，那边是应验神的话。最终他们是宁可释放强盗而不释放耶稣，但是成就神的旨意，耶稣钉死是为了拯救我们成功的救恩。好，今天我们到此。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们要弃主呢还是要求主？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像这个苏念妇人一样紧紧的抱着神人不放，岂是不离。那结果呢，他真是蒙了大恩啊，他蒙了大恩。两边相对啊，中心，今天大小门的中心就是恳求蒙恩，弃主遭祸，尊神作王。你要求，你不要弃主，恳求蒙恩，弃主遭祸，水都变成血，全员都变成血了，是的，尊神作王。